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塑造心我，做好人才是正道》，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上个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在父母的熏陶影响下，养成了要强的性格，上学学习要好，工作要做出成绩，找对象也要找个对我好的。可是事与愿违，丈夫的条件不好，他的脾气也不好，平时不爱说话，说话不符合他的心思就暴跳如雷，有时还摔东西骂人。结婚前我是不骂人的，遇上了他，我的脾气也暴躁起来，因此我俩是经常吵架。他骂我一句，我得骂他两句，他打我一下，我必须多打他几下才觉得出气，有时把他打急眼了，他就更打我。我痛苦地从家里走了，他从来不出来找我，这让我对他很失望伤心，报复心怨恨心油然而生。现在的人都认为做好人是傻了，其实不然。我能从一个自私、心胸狭窄、怨恨心很重的人，变成一个为他人着想、心胸宽广、不计得失的好人，身体好了，家庭矛盾少了，祥和气氛浓了，这是师父的威德，大法的威德，大法在塑造心我。再说当初，有一次我丈夫感冒发烧很重，盖上被子还哆嗦的发抖，我不可怜他，还借机报复，拿笤帚打他，以发泄对他的不满。我俩吵架了，我就不给他做饭，等他上班走了，我自己煮面。我看不起他，心里总是委屈，觉得我是下嫁到他家了，他和他家人都不拿我当回事。结婚半年的时候，我在省城做了大手术，他说我的病是从娘家带来的。回到家，公公和他的弟弟都不和我说话，还是我主动跟公公打招呼。这事让我很生气，跟他发火，骂他们家人冷血。他弟媳自私，爱占便宜，欺负我，让我痛苦至极，导致失眠。我跟他诉苦，也得不到一丝的安慰。那时，他在我眼中是一点优点都没有。同学见面都夸自己的丈夫如何好，我是自惭形秽。自上高中住校后，我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15、6年多方治疗均无效，无奈之下只能靠拔火罐维持，解除暂时的痛苦。以前都是母亲帮我拔的，现在就得靠丈夫帮忙。因风湿严重，几天不拔，前胸后背就像压块石头似的喘不过气，还有时像落枕似的，脖子回不了弯。丈夫没耐心，每次我都哀求他，他气得就狠狠地骂我，甚至恨我不早死。我身体的痛苦就够我承受的了，再加上他对我的态度，心里的苦就别提了。就在我最痛苦、最无望的时候，我的人生有了转机。在同事的引导下，我有幸地拜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我被法轮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折服了，心中有与大法相见恨晚之意，从此了悟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生命的真正来源，人与人之间的因缘，人有病和痛苦的根本原因。这些是我长到30多岁闻所未闻的信息。修炼一段时间后，慈悲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那顽固的风湿病消失了，失眠症好了，无病一身轻，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我对丈夫的态度也在逐渐改变，遇到矛盾能用大法去衡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听师父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制自己不骂人，因已经养成习惯了，以前只要丈夫惹着我了，我张口就骂，所以不再骂人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丈夫几次故意挑事骂我，我心里告诫自己就不骂，逐渐的就忍住了。一开始是强忍，后来就是没有气恨，没有委屈的包容的忍了。他看我不和他一样的骂了，就说，你这功练的，咱俩也不干仗了，你也不骂人了，没意思。我说，你愿骂你自己骂吧。渐渐的他也骂不起来了。2012年丈夫在省城医院做了腮腺瘤手术，我去陪护照顾他。医院伙食不好，我上外面饭店给他买饭菜。病房里没有闲床时，我就和他挤在一张床上，怕碰着他，我只好立间睡觉，硌得我的骨头都疼，我没怨。3年后的冬天，他从县里回单位上班，乘坐的公共汽车遇上了车祸，他的手掌骨3根骨折，住进了当地医院，做了接骨手术，打上钢钉。隔了1年又住院取钢钉，都是我陪他。为了能让他吃上顺口的饭菜，我坐公交回家给他做。那时没有保温饭盒，我把做好的饭菜装进不锈钢的饭缸里，外面再一层一层裹好以防凉了，再坐上公交去医院送饭。以前我俩闹矛盾，我的眼睛总是盯着他的不是，向外看，向外找。他不帮我干家务了，责备求全了，惹我生气了，我总是光鲜亮丽，没有一点错。学法后，我在大法的熔炼中放下了怨恨心，逐渐地学会了向内找，找自己的不是，把眼睛转到自己身上，内省自己，改变自己。对丈夫的指责埋怨少了，关心安慰多了，渐渐地家庭矛盾少了，祥和的气氛浓了。我转变了，发现丈夫也变了。1997年冬，我让丈夫把公公接到我家住一段时间。公公牙齿不好，喜欢吃软的东西，我就给他做鱼、豆腐、鸡蛋糕，这都是他爱吃的。公公在我家住的还挺舒心的，丈夫对我感激不尽，一再说让我受苦了，我却觉得这也不算什么事。公公回去后不久查出了癌症，我听说后忍不住落泪了，心想，这老头可真没福，我想孝敬他还没机会了。丈夫想拿家里的钱去给公公治病，当时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我啥都没说，毫不迟疑地把存折交给了丈夫，丈夫很感动。后来他又拿钱买东西，我都支持他。公公看我俩给他送钱，就跟我和丈夫说要把他老房子给我们，我俩都拒绝不要。小叔媳妇对我们伤害太深了，那时我都想要记恨他一辈子。可是学大法后，我明白了与他的因缘关系，放下了对他的怨恨，主动跟他说话。从那时起，多年不来往的小叔子一家有了过往。小叔媳妇生二胎， 我去给他拿钱，孩子转学遇到困难，我主动帮忙，我家有事，他们也都到场。有一年，我丈夫单位开不出工资，就给了10吨煤，我俩商量，全部分给了经济有困难的他二姐和二哥家。二哥家的孩子上高中需要钱，我认可自己少买衣服，也经常解囊相助。他三姐在外地，前几年住上了经济实用房，向我们借5000元钱装修，好几年才还了3000元。我知道她身体不好，她丈夫身体也不好，靠吃低保维持生活。我就跟丈夫说，剩余的2000元钱就不要了。今年她来大姐家过年，我们又给她1000元，还给她买了1000多元钱的药。写出我的故事，是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大法的美好，敢于走进大法的修炼，敢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文章，题目是《人人都说我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女儿》，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我的女儿容貌姣好，气质高雅，而且成绩优秀，行为端正，以全 A 的成绩高中毕业，现在一所自己心仪的大学中学习自己喜爱的专业。我身边的人都说她真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女儿，说我非常幸运，但我知道她如此优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修炼了法轮大法，否则我真不知道我是否会如此幸运呢。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成长经历，看看是否对更多的父母有所借鉴。第一部分，孩子真的懂得什么是修炼吗？我认识很多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中的家庭，从小读着圣经，每周去教堂长大的，可一旦长大，就宣布自己并不信仰这个教，以前只是被父母逼着学的，或者只是被动地跟着，现在自己成人了，要寻求自己的生活了。因为看多了这样的例子，所以我知道信仰是不可能被强迫的，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同样道理，强迫人放弃信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带女儿修炼，就试图让她自己真正明白什么是修炼，为什么要修炼，这样长大后他可以真正的自己选择他要什么样的人生。我想法轮大法信仰的是真善忍，那么让孩子学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的目的，就是要理解什么是真善忍，以及在生活中怎么实践真善忍。而且不同年龄段，不同的成长阶段，还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方法。我每天跟女儿学法时，除了会给她解释一下字词表面的意思，就是学完后都会跟她交流，问她是不是听懂了，今天学到了什么，不在于学多少，而在于孩子理解了多少，理解一点就得到一点。而且我在跟孩子交流时，会用他当时的年龄段能理解的方式。他是4岁左右开始学法的，那时我就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给他讲解他不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听故事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的，尤其他喜欢看《西游记》，我只要一联系到《西游记》中的某个情节，他马上就明白了，当然是在他那个层次的理解。再长大一点， 就可以和他探讨一些问题了。
有一天他问我，
妈妈，我们要老是像师父讲的那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坏人会不会越来越坏呢？
我说，啊，妈妈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首先来看，如果我们还手了，那个人会不会变好？
他说，肯定不会。
那怎么才能改变坏人呢？
这可能需要一些智慧。
对了，古代有一个梁楚交瓜的故事，就是讲怎么改变坏人的。然后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战国时候，梁国和楚国相邻，两国的军营都种西瓜，梁国的士兵勤劳，经常给瓜地浇水，瓜结得又大又甜，而楚国的军士比较懒惰，浇水少，瓜结得又小又少。楚国军士就趁夜晚跑到梁国的瓜田偷瓜，梁国的士兵发觉后请示长官怎么办。
长官说，你们都听我的，每天夜里去挑水帮楚人浇瓜，还不能叫他们知道。
自此，梁国士兵们夜里认认真真去替楚国浇瓜，这样一来，楚国的瓜也结得又多又大又甜了。楚人感到很奇怪，后来终于弄清楚了，是梁国人在夜间帮助他们浇瓜。楚王听说这件事后，被梁国人以德报怨的行为感动，专门派使者赶到梁国，带去了贵重的礼品，请求和梁王结为知己。后来梁国和楚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女儿听完这个故事后非常喜欢，还自己在家自编自演了这个故事，自己扮演所有角色，把我看得乐得够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取之不尽的各种故事，确实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有帮助。第二部分，真修实修，就会有神迹展现，让孩子自己坚信他的信仰，而不是靠大人说教。小孩子修炼需要树立起他们自己对神的信心，相信神迹的展现，相信师父就在身边，而且越相信就越会展现出来。其实越小的孩子身上越容易出现奇迹，因为他们很单纯。有一次，女儿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她痛得哇哇直哭。我告诉她，按住伤口，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伤口马上长好。她开始照着做，念了几分钟后，她松开按住的手指，发现伤口已经愈合了。他高兴地告诉我，师父管我呢。一次，一个朋友带孩子过来玩，女儿把玩具拿出来跟小弟弟一块玩，临走的时候，小男孩很喜欢其中一个玩具，我就跟女儿说，送给小弟弟吧。女儿也很喜欢那个玩具，不肯让小弟弟拿走，朋友也不让孩子拿，他们就走了。结果女儿收拾玩具时，那个玩具从她手中一下子就掉在地上，竟然摔坏了。其实女儿那时也就七八岁，那个高度应该摔不坏玩具的。我问她，玩具怎么摔坏了？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做错了，我应该把玩具给小弟弟的，我太自私了。有一段时间，女儿很执着于喝麦当劳的热巧克力，我告诉她那不是健康食品，太甜了，不能老喝。但那天她又闹着要喝，我说，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是修炼人，不能喝的时候自然就不是味了。买了一杯回到车里，他喝了一口说，真好喝。
我们开车回家，路上他突然对我说，看来是我太执着了，师父把巧克力变成苦咖啡了。我也吃了一惊，把杯子拿过来喝了一口，果然变成了苦咖啡。一天临睡前，他严肃地说，妈妈，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看他那么严肃，都吓了一跳，问什么事？他说，今天我和 Joy 一起背法时，他比我背得快，我起了妒忌心。我听了松了口气，说，不要紧，有不好的心发现了去掉它就好了，我们大人也会有妒忌心呢。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还有前几天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不让我相信师父的想法。我问，那你怎么办了？他说，我说我不要你，他就跑了。我真的很吃惊，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排除思想业或外来干扰了。当然也很欣慰，他真的知道修炼是怎么回事了。修炼后，女儿第一次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4岁，像是感冒的症状。我问她，你是想吃药还是听师父讲法？她说不知道。修炼人都知道，如果身体不舒服，学法练功，恢复的比吃药快多了。但当时我也拿不准她算不算修炼人，所以就用热水给她冲了一包小儿感冒冲剂。结果他刚喝完就全部吐出来了，感觉一滴不剩的都吐出来了。我对他说，看来你已经算修炼人了，所以师父觉得你不需要吃药就能好。他使劲地点了点头，然后我就打开师父讲法给他听。听完一讲，他就好了。从那以后，他哪里不舒服了，自己就知道去学法或练功，很快就能好。当然，在长大一点后，他还知道身体有问题了，还得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改正过来，才会马上好。他8年级的时候，眼睛有点近视了。我听说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祖传中医，可以通过针灸治疗近视。就带了女儿去看，这个老中医给她把脉，对我说，她身体真好啊，脉象特别好。我说，是啊，她从小到大除了打预防针和体检外，没有进过医院，偶尔有头疼脑热的，练练功马上就好，最长也就几天，所以根本不需要打针吃药。回来的路上，我问女儿，你修炼后身体一直那么健康，眼睛为什么近视呢？女儿坦诚地告诉我，因为我非常放心她，从来不限制她用手机和电脑，尽管她从来不看不好的东西，但有时也会被网络诱惑，去看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眼睛近视。所以在此劝告父母，对孩子一定要有严格的网络管理，像女儿这么自律的孩子都会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呀。第三部分，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巩固孩子的修炼意识非常重要。一，从小让孩子不生怨恨心，善意地理解别人。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时，有一次被另一个小朋友玩秋千时撞到了，我接他时没有注意，老师也没有讲。等我做好晚饭叫他吃饭时，发现他的半边脸都肿起来了，嘴唇吃饭都费劲张开。我问他发生什么了，他才告诉我被秋千撞到了。我非常心疼他，心里很难过，真想马上去责问老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为什么不知会家长一声？这时，我发现女儿在认真观察我的表情， 他可能想知道我会如何对待这种事情吧。我问他，明天要不要去找老师？他说不知道。我冷静了一下，对他说，妈妈是这样想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能倒转。那我们找老师虽然不是要赔偿，也还是想要道歉吧。可是小朋友是无意的，老师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我想我们还是不去找吧，心里也不应该生怨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个被车撞了的老太太时说过，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女儿点点头说，好的，但可不可以提醒老师以后注意，让别的小朋友别被撞到。我赞赏他说，当然可以，因为你是在为别人呀。虽然接下来的几天他只能用吸管吃饭，但一直都乐呵呵的，倒是我时不常的还翻出一些埋怨的想法，但知道不对，再压下去。以后再遇到女儿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论我自己心里是否完全放下了，我都会按正理去教育她，让她从小养成宽容别人、不生怨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因为我这一代人从小是在中共邪党的仇恨宣传教育中长大，怨恨心很强，很难一下完全修去。但我修炼后从理性上知道，对大法小弟子一定要言传身教，让他们从小健康成长。女儿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果然做到了这一点。我很欣慰地多次看到她用善良、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不公，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去改善。二，尊崇传统文化，懂孝道。女儿从小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对她宠爱有加。但在她八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对姥姥说话的态度很不友好，我就提醒她，之后会好一点，但没有彻底的改变。我想，从小就用传统文化的孝道教育她，她也是好孩子。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我向内找，发现是我自己的行为有问题。从表面看，我很孝顺，对父母很照顾，但是在说话的语气上有时很不耐烦，缺乏足够的尊重。这是党文化的影响，尽管我内心是孝的，但其实孝而不顺，这个表面的毛病被女儿学去了。我跟女儿认真地谈了一次，让她认清我的问题，学法不能学人。我又主动去和母亲道歉，妈，我有时态度不好，我错了，我今后一定改。我的这个行为对女儿影响很大，我明显地感觉到她被触动了，看我的眼光是服气的。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她更知道什么是修炼了，那就是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好坏，而不是跟人学。不管这个人是谁，哪怕是这个人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因为人都有没修好的一面。后来女儿对姥姥姥爷的孝道比我做得更好。一次我和母亲争论一个问题，女儿事后说，你不应该和姥姥争辩。我说，她说的不对呀。她说，那也不应该争辩，你等她冷静下来以后再说，效果才好。我老觉得母亲很笨，教她一个东西很久都学不会，我不耐烦就放弃了。可女儿会说，姥姥一定会学会的，你要耐心一些，你这是急躁心，你越急躁她越学不会。有时女儿去教的时候，真的效果比我好。 三，富有责任心。我经常提醒女儿，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天职就是应该把学习搞好，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学校，对得起老师。因为从小的修炼经历，女儿知道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做好所有的事，所以作业从来不需要我督促去做，即使哪天有事时间很紧，做到半夜也会完成，从不用跟老师说推迟交作业。他还利用暑假时间去上关于时间管理的课程，学会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女儿最后以 GPA 4.0 的全 A 成绩从高中毕业，现在刚进入大学不久，基本也是全 A 的成绩。女儿不但自己的房间干净整齐，她从电脑里的规范各类文件到自己的书籍、衣物都有严格的分类、固定的位置，使用起来有条不紊，让我都惊叹不已。她长大一点后还主动帮爸爸做一些家里的事情，比如安装小家具、更换电器的电池、整理房间，甚至还帮着规划餐厅、起居室的安排，对家庭很富有责任心。第四部分，善良人自有善良人的生存之道。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省心的女儿，因为我的执着心不去，还给自己着实过了一关。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女儿学校的一位清洁阿姨跟我说，你这女儿是咋教育的？我观察她一段时间了，她也太老实了，什么事情都不争不抢。我看有同学在欺负她，她好像都不知道自己被欺负呢。学校还好点，将来到社会上肯定被人欺负个够。现在社会这么复杂，我看她最好别上大学了，学门手艺在自己家门口打个小工，能养活自己就行了。我听了愣住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被阿姨的话带动得很厉害，脑子总在翻腾。我按照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她这么多年，虽然也没有想让她怎么功成名就，但是她真的很聪明、善良、有责任感，学习成绩一直是全优，怎么突然变成一个被人欺负、将来生存遇到困难的人了？难道是我做错了吗？我是不是太极端地教育他做好人了？一次和一个同事练法轮功的朋友出去办事，他说，你看上去好像有什么心事。我说，我有点发愁，女儿太老实了，恐怕经常被人欺负。他说，你太多虑了，我历来相信善良人自有善良人的生存之道。我小时候就是那种特别老实的人，可能也被欺负过，但我没有觉得自己过得很糟糕啊。你知道善良人可是人欺天不欺呀。我豁然明白了，我之所以让孩子从小修炼法轮大法，不就是相信天佑善良人吗？怎么突然糊涂起来？看来是因为自己的亲情被带动，忘记了修炼中的正理。这位朋友不就是事业、家庭都很成功的人吗？谁说老实人就一定受欺负呢？何况女儿因为从小没有怨恨心，所以她自己并没有觉得被人欺负。他对人好并不要求回报，反而是我们大人自己怕吃亏的心理去衡量他的感受呢。现在女儿满18岁已经成人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学里，独自一人仍坚持修炼，相信大法是真理。我万分的感恩大法师父赐予他及我们家庭的一切，也很欣慰地看到 它正在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起正面作用的积极力量。
请听文章题目是《老太太推车有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紫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2022年春的一天，我路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一辆警车陷在了泥洼水坑里，周围围了很多人。一个像派出所所长模样的警察看到我之后，让我帮他们推车。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给你们推车？我边说边往他们跟前走。经过了解才知道，这辆警车已经陷在这里一天了，附近浇地的10多个村民和3个警察推了半天也推不出来，就又把这个村的村书记找来帮忙，动用工地施工的拖车拽也没拽出来，又用吊车吊也无济于事，拖车和吊车的钢丝绳都拽断了。了解完情况后，我郑重地说，你们这车吊车都吊不动，连吊车都坏了，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催我赶紧说，我说，要想把车推出来，只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人不念车都动不了。他们说，那您给喊一二，我们就齐声念。所长上车把车子启动，其他10多个人准备推，我大声喊一二，只听推车的所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声震天动地，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也震撼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喊声一落，车子蹭的一下就从泥水坑里出来了。在那一瞬间，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场的人都欢呼兴奋无比。这时跟前的一位老者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谁的车都过得去，就你们警察的过不去，除非有神助。我说，这回车有救了，人也有救了。我就挨个问他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吗？我想，刚才这喊声惊天动地，足以销毁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村书记给我找来了纸和笔，他挨个记录每个人三退的名字，最后所长及3名警察，包括村书记和在场的所有村民，全部用真名做了三退，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我粗略地数了数，一共20多人三退。派出所所长做完三退之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去之后就改行。村书记认真地对我说，以后您有什么事您找我，我一定帮忙。今天人没来齐，过两天您再来一趟，没退的我给退。过几天我又去那个村的大队部找村书记，刚一进大队部，几个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我都被他们感动了。其中一人说，书记嘱咐我们了，一个老太太指我，要是来了你们千万不要怠慢了。他们把三退名单给了我，我大概数了一下，一共有60多人。看到他们的举动，我别提多高兴了，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为他们善待大法弟子而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参与法轮大法日征稿的一点认识》， 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华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日。又是一年的五一三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开始征稿了。前几天和同修见面交流时，谈到五一三征文的事，还是有同修说不想写，理由是修得不好，写不出来，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写。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我非常感谢那些写出自己修炼体会的同修，勇于暴露自己的执着心，坦然面对，这为其他同修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与帮助。尤其是前两年在疫情封控的状态下，不能及时与同修当面切磋，而通过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使自己受益匪浅，有一种和同修共同修炼、比学比修的感觉。同时从他们修炼的经历中也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一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心，从而促使自己提高。文章中同修们从理性上对法的认识与面对邪恶表现的正念、展现的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带动着自己在法上修。同修们的正念正行、对大法的坚定、智慧的言行都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我的修炼也很有帮助。举个例子，2022年11月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恶警根据监控器查到我，把我挟持到派出所。到中午午餐时，他们给我打来饭菜让我吃，我当时脱口而出，我不吃，要吃我回家去吃。说完我也奇怪，怎么会这么果断地说出来，想想是一位阿姨同修就是这样说的，她也是被挟持到派出所一整天，80多岁的人不畏惧邪恶，坚信自己做好人没错，坚信师父能救自己回家，不吃他们的饭，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要吃我回自己家吃，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去承认迫害。当晚这位老同修就回家了，当时我很佩服这位同修的勇气和智慧。我这次被挟持的时候，恶警发现我有8本真相册子，说是要拘留我8天，后来以我居住的小区有确诊病例为借口让我回家了，所以我也是当天夜里12点多就回家了。因为我一开始就和这位老同修一样否定迫害，坚信大法，不为恶警的伪善所动。所以说同修们参与征文和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都对其他人有正念的帮助，在此衷心地感谢同修们。另一件事，我有个亲属在街道办事处上班，虽没有修炼，但是从没反对过大法，很早就做了3退，退了团队，他当时没有入党。在2020年疫情封控期间，由于过度的加班，劳累过度，出现了严重的心梗症状，就医时直接被扣在了医院。心电图显示严重的心律失常，表明心脏肯定是有问题的，说是要给他心脏放支架。由于当时不能探视，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断的念。后来他自己说，手术时他不停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不一会儿功夫，大夫就在往出拔那个插在血管里的管子。他奇怪地问大夫，支架放了吗？大夫说，你只是血管壁上有斑块，没有血栓，不用做支架了。他听大夫这样说，心里很高兴，觉得逃过了一劫。我也觉得他肯定没有问题，他得福报了。可在前些日子，本已经退休的他还经常要回街道办事处开会，处理一些事情。我纳闷地问他，为啥还要去呀？已经退了，家里事情一大堆，没理由再回去干活呀。他说，
没和你说，怕你说我。前两年为了工作方便就入了党，还当了个支部书记，常召集人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精神，每月可得到500元钱，这书记的活儿还在干。我当时听了都惊掉了下巴，这常人怎么一点定性都没有，几句话几百元钱就被带到邪路上去了。我只好又苦口婆心地劝他，并进一步讲真相，给他起了个名字右倾，再做了一次三退。这样的事我也是从明慧广播里同修交流中听到的。文章中说，同修的亲友也是为了利益再次入邪党，他再次劝说，再次给他办三退，最终让亲人彻底明白并与邪党切割。所以同修的文章启发了我，为了对亲属负责，我们救人要不厌其烦，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避免常人由于名利情的诱惑再干糊涂事。事后反思自己，可能自己心性上有问题，修炼不精进，磕磕绊绊的，不进则退，造成了周围环境也随之变化。在近一年多的修炼中，感觉自己确实不够精进，很多心放不下，但这不能作为不参与投稿和写交流体会的理由，恰恰相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对照同修写的交流找找差距，看看同修是怎样理性的认识法，智慧的证实法，为自己今后的修炼打基础，在法中提高上来。谢谢各位同修，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国内同修不要跟着海外推销产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扁康丸事件的教训这篇文章中反映了学员中一个极大的安全漏洞，因为大陆特殊的环境目前不适合进行这类商品在国内推广，或已出现严重的大法弟子人身安全事故。扁康丸是新唐人大纪元推广的，好几个很活跃的很有名的自媒体同修也在节目中推广过，有热心人心但不能理智清醒的在法上修的一些国内同修就很容易不正确对待。类似的工商信息还有西洋僧黑高姿、蓝莓优品、 Surfshark VPN 等等，目前这些商品由海外同修推广没有问题，但中国国内只要中共邪党没倒台，国内同修万万不能参与类似的推广，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请同修重视，修炼人不要执着世间的任何东西。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节目的最后是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作者何静。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第一部分，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举例说，中共当政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实力。以1952年的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 徐东才撰文《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何规全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号，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破挤油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折磨死。1970年2月13号，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兵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他将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文革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宫斗剧，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人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活摘器官。筹雷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甄嬛传》一度引起是否尊重历史的争议。面对质疑的声音，2014年1月，中共党媒求是公开发表评论文章，为《甄嬛传》证明，有思想穿透力不是歌颂阴谋。《甄嬛传》对后宫斗争的展示比一般宫廷剧更为辛辣，但这不是歌颂阴谋、欣赏斗争，而是借一个个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惨烈毁灭，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号报道，《甄嬛传》播出10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官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品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 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筑基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号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的，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号，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其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从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